感谢神有我们新的朋友、新的家人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神。我们仍然继续在一系列的马太福音，我们到了第27章的地方。我们在26章的尾部呢，我们看到耶稣这位君王受审判。那我们上个主日看到了是耶稣在所谓的犹太人的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是代表是被犹太人、以色列人审判。今天呢，我们会看到是在叫比拉多的这一位，我们中文翻译成巡抚，好像很古老的巡抚，事实上就是总督，就是官员，在总督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那比拉多是代表了外邦人，所以耶稣基督被世人审判呢，是先被自己的百姓，就是说犹太人，接着呢是被外邦人受审判。很快的，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就是工会的决定。工会呢，不是美国的是 union 哈，什么工会 union 不是。工会呢，是当时犹太人不同的种支派组成的，有什么祭司，有文士，文士就当时抄圣经、解释圣经的圣经的权威，还有呢，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叫做撒都该人，还有叫一群人叫法利赛人，就这一群人组成的一个工会。那工会呢，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主权，所以呢，罗马是统治者，给他们适当的一个权利，等于是犹太人在罗马政府许可下的一个最高的法庭。所以犹太人的犯的什么错误呢，由工会来审判。可是罗马政府呢，给他们有相当的自主权，可是对审判 死刑的话，他们不能执行，他们无法执行。所以就因为在这种情况呢，他们虽然想要把耶稣处死，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只能就把他交给了罗马的所谓的巡抚，或者是总督叫比拉多的，由他来执行这个死刑。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中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个人的仇恨嫉妒的当中呢，事实上他们是实现了神的应，旧约中的一个预言。因为如果熟悉旧约的犹太人的话，他们的律法在旧约中，如果他们看到人犯了奸淫、犯了罪要处死的话，他们不是把他就是钉十字架，他们都是用石头把他打死。用石头打死那个人是犹太人执行所谓的死刑的方法，不仅是一个人打他，要众人一起打，就是众人都承认这个是要该死的人。所以呢，大家在丢石头砸死这个人的过程中呢，就看到罪的可怕，他就不会再去犯罪了。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特色。可是呢，耶稣在这里是被钉了十字架。在早在耶稣之前的1000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大卫。大卫就写了诗篇，很有名的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同一个作者呢，他就写了诗篇的22篇。在诗篇的22篇中呢，有一段就是16节到18节，就大卫就描述一个认为是他个人的经历，可是这个经历不符合当时他们的状况。因为大卫描述说，犬类就围着我，恶党呢就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我说过犹太人没有扎手扎脚的这种酷刑， 他说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他们还瞪着眼睛看我。接着呢，他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那这个呢，是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个是耶稣的确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家就把他的外衣分了，内衣抽签。那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在大卫的身上，可是在1000年前，大卫就写下了这个诗篇，是遥遥指1000年后会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确发生了。圣经这么可贵，就是说基督教这么的真实，就是远超过其他的宗教，因为旧约的预言几乎都一一的实现了，这个是可贵的地方。并且呢，圣经也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在神的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中，耶稣要成为你跟我的咒诅。耶稣为你跟为我的罪被他的天父来咒诅。新约的马在加拉太书，新约的保罗是这么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成了咒诅呢，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他被咒诅，我们才不会被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保罗引用的这句话是要推到生命记，就是摩西所说的，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如果有的人的尸首在木头上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留过夜，因为呢，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受咒诅的。他们的挂呢，与钉十字架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一群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他们以为他们筹划了这么精密，原来都是在神1000年前的预言的当中，神也是借着他们私底下的计谋在公开呢来实现了神的预言。这个就是公会的决定。那接着我们就看到叫做犹大的自杀。犹大的自杀这件事呢，是圣经中的一个悲剧，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对犹大呢这个很疑惑的一个人物啊。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首先看到犹大的后悔或者是悔恨。因为犹大看到哇，事情发生了，他以为出卖耶稣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他看到人家把耶稣抓了，把他定罪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后悔，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这么做。可是犹大的后悔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后悔，犹大的后悔是因不是因为发现自己的罪而懊悔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行为，说我不再这么做，他不是这样子的后悔，他是因为自己的罪被人家抓到了，被抓到了后悔，导致呢他发生了绝望。事实上我们在上个礼拜有看到彼得有3次不认主，彼得也一定后悔。当鸡叫的时候呢，他发现耶稣说在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他也后悔。可是彼得的后悔是真正的后悔，真正的后悔呢，会使人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向神来认罪。结果耶稣再一次的复兴了彼得，彼得成为早期教会3个主要的支柱的一个，成为神的代言人，大大的被神所用。可是犹大的后悔不一样，犹大的后悔只是心中，哎呀，怎么被抓到了的后悔，所以他的后悔导致他在懊悔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曾经有一个人说这句话， 非常适合应用在犹大的身上，希望呢不要用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忠诚、自己的小性，我们会导致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认犯了错误。可是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呢，不会为你自己带来一个得救的信心。我们只是说，哎呀，我下次做得更巧妙一点，人不知鬼不觉的，不要被人家抓到，而不是说我犯了错误，我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呢，在这边犹大说，我是卖了这个什么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在这里呢，无辜的哈，我在给你们的那个程序单上呢，有一些就是说括号的哈，是一个注解，有的是别的翻译本翻译的哈。在这里，无辜的，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了两次，一次就是出自犹大的口，说我是卖了那个无辜的人，他是无辜的。那接着呢，是我们底下会看到了比拉多说什么，你们要杀他，你们流这个义人的血呢，罪不在我，罪不在我呢，新译本翻成是与我无关。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是无辜的，你们杀他，我是无辜的。他来解脱自己跟他们的关系。所以犹大说，我卖的是无辜的人。那比拉多，他可以，他是有绝对的权利释放耶稣的，他不要，他顺着人家的意思，情势对他有利，他就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与我无关，我是无辜的，我是迫不得已才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想想看，谁是无辜的？在这里比犹大跟比拉多都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在这里呢，如果读圣经的人有兴趣的读的时候，发现呢，对这个犹大的自杀吊死这个事情呢，在四本的福音书中只有马太有记载，可是另外一处也有记载，是在使徒行传，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18-19节是这么说，这个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了买了一块田，以后呢身子就扑倒，肚腹就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就把那块田叫做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这一节经文造成很多人对圣经的一个误解，认为圣经错误连篇，因为马太是说他吊死，那使徒行传说他是摔死，所以呢，这个呢是圣经中常常被人家所争议的。就既然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牧师就给你们做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圣经永远是正确的，圣经永远是正确的。在这里呢，有几种可能性。首先就是犹大本来是想就是吊死，可能吊的嘛，也许就是绳子断了或者树枝断了，他就从高处落下来，就造成他的身子扑倒了，肚腹崩裂了，肠子流出来的结果。那另外一种圣经学者的解释，我们要了解犹太人对自杀的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反对的，导致我们基督徒到今天呢，很多人有这样子的认为，这个是非很难定。有些人认为说自杀的人不能上天国， 所以呢，天主教绝对反对什么自杀的人不能上天国，所以导致呢，教会有一种教会的道德论呢 ，church ethic， 就是说能不能安乐死，就是一个八九十岁、一百岁的人，把他解脱，能不能安乐死，成为教会历史来被争辩的问题，就是因为犹太人早期，就是说旧约的犹太人认为自杀的人不能上天国。也就导致呢，他们认为这个犹大是自杀的，吊死嘛，所以呢，他们不能给他埋葬，只能把他丢到，就是粪堆，就是叫做一个叫做新任子谷，就是收粪的地方，或者是埋丢那些尸首的地方。所以呢，人就把可能把他丢下去，就导致。底下的这个结果，《使徒行传》的描述，无论如何，就是我们知道犹大是选择了自杀，至于他是吊死或者是摔死等等，这个不是这么重要的，可是都有适当的解释。然后呢，犹大不仅是他的后悔不能导致他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悔改，也导致了他。的吊死的死法，然后呢，犹大还有被埋，他被埋，那犹大被埋的那块地呢，被人称为血田，血田就意思说用人的血的价钱所买的这块地，血田。马太说，一直到今天，大家都称那块地成血田。一直到今天，就是从犹大死的那天，一直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那天，相隔大概有三四十年以上。这就是说，这句话一直在民间为耶路撒冷的人所知道，称为那块地叫做血田，因为是用无辜人的血的价钱所买来的那块田。有的时候呢，是不是对我们来是个提醒？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也会流出，直接间接流了一些无辜人的血？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是不是也是用血价、血钱所买来的？这个是一再对你我的提醒。那这一块田呢，事实上在这里也有不少的争议哈。就是说，马太是说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先知耶利米的话。可事实上呢，懂得旧约圣经的人会发现，那一段话呢，就是应该是引用撒加利亚书的话。那也这句话也造成很多的人对圣经的质疑。那到底是撒加利亚？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他们用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句话到底是先知耶利米的话呢，还是撒加利亚的话？这个圣经学者也有解释，圣经是被人类历史中批判最多的一本书，远比批判什么《论语》《孟子》啊等等批判来多，可是那些圣经学者很谦卑的来寻求最合理的来解释。一般的人有至少有两种解释，就是说，因为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他的对象是犹太人；路加是写给外邦人。马可呢是写给罗马人，然后约翰呢是写给所有的人，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马太呢，身为犹太人的马太，他知道他应该对旧约很熟悉，所以他应该知道，明明是在撒加利亚书，他却偏偏写先知耶利米的话，他可以。不要提，他只要先知说就好了。他有意的提耶利米， 我们要了解耶利米呢，在旧约中是流泪的先知，在旧约的所有先知书中，耶利米是最像耶稣的，因为他流泪，他为百姓的罪流泪。到了今天呢，这一位新约的耶利米呢，耶稣呢，为百姓不只是流泪，还流血。所以他很可能在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我们愿意读旧约耶利米书，你会发现在耶利米的身上呢，的确发生了他买一块田，买一块就是窑田等等，都发生在耶利米的身上。也很可能是耶利米口中说了这句话，他生命中活出了这个动作，然后呢被撒加利亚写下来。另外呢，一种说法就是在所有的旧约的先知书中，在希伯来的圣经中，耶利米书是第一卷先知书，所以人家称耶利米是第一位先知，因为他排的次序。所以当他引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就以第一个先知的名字来引用旧约的预言。总而言之，这个句话也应验了，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即使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怎么被埋这么细节呢，30块钱呢，窑匠呢，这些细节在旧约中都没有漏过。所以呢，马太说呢，这是应验，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应了就应验实现，英文叫 to fulfill the prophecy， 对预言的应验呢，不断的出现在马太福音中。因为马太针对犹太人，向犹太人介绍他们历世历代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呢，应验了他们旧约先知的很多的预言。这个应了呢，在马太福音中不断的出现，到了这里就结束了，是马太福音最后一次讲了应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犹大的被埋这件事情对马太来讲已经够了，旧约不断的预言中到了此已经结束，你们如果还是不相信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你相信了。他对他的百姓写了马太福音，连耶犹大的被埋这个事情神都预言了，这件事你还不相信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你了。那最后一个呢，也是教会历史中被人家争议最多的，就是犹大是否得救。因为犹大跟了耶稣，是耶稣12个门徒之一，跟了耶稣3年嘛。犹大是不是得救，我们都很好奇。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为自己寻找答案，我们有好些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曾经说是基督徒的，曾经去教会的，曾经也参加服事的，久而久之就远离了，甚至不认耶稣，认为耶稣只是众神之中的一个。我相信宇宙有千千万万的神，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所以不禁让我们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神只允许我们相信一个神，不是相信2个神、3个，那我们会怀疑。所以有些人对这个事情很敏感，因为他也为自己找个叫 Plan B， 就一个借口，哪一天我远离的时候呢，我曾经呢，对不对，犹大都得救了，我也得救了嘛，所以也为自己问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问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就是不知不觉呢，也为自己埋下一个伏笔。我可以很直接的最合理的答案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不只是可能，他可能非常可能没有。 我们要小心的，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不是你我可以论断的，不是你我可以论断的，只有神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可是我们只能以圣经的所有的线索提供我们说，如果让我二选一，有没有的话，我一定选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后悔没有导致让他来到神的面前。彼得是没有问题，他也犯错，他来到神面前，他的后悔没有再次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在即使在他出卖耶稣之前，其他的门徒都称耶稣是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 Lord， 你是我的神。可是犹大称耶稣什么？拉比，老师，你只不过是我的老师而已，我可以有好多的老师，拉比一大堆，你只不过是我的老师中的一个。从这句话也可以流露出，然后呢，从耶稣对在前面对出卖他的人的批评，耶稣说人子必然要去世，无论你犹大出不出卖我，我一定要被钉十字架，我一定要的，不需要你的帮忙。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是卖人子的人是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耶稣的这句话给我们更大的肯定，他可能真的没有得救，因为耶稣说这个人是有祸了，他不出生还好。然后呢，不过呢，这个整个犹大的这件故事中，出卖耶稣的这个事情中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一个贪婪，在犹大身上看到，他就贪了30块的钱，出卖他的，不论他心中的拉比或什么，30块的钱。我们曾经说过，30块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他的拉比比跟个奴隶差不多价值，他至少卖个300块、3000块，他30块就廉价的把他心中的拉比给卖掉了，他心中的贪婪。然后呢，嫉妒。我们这边也会看到呢，比拉多知道呢，这群祭司长是因为嫉妒耶稣才要把他除掉，嫉妒耶稣在百姓中这么受欢迎，嫉妒。我们要针对我们的贪婪，我们要针对我们心中的嫉妒，这个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不仅是这样子，还有惧怕。比拉多身为总督，他是罗马派到犹太这个地方做领袖的，他怕老百姓的一句话，老百姓说你如果不杀他，你就不是该杀大王的忠臣，我们去打报告给该杀，把你革职。他身为总督的心中仍然有惧怕，他惧怕失去他的权位，心中的惧怕。你我心中是不是有惧怕？我们惧怕的东西很多，我们惧怕黑暗，惧怕死亡，惧怕分别，惧怕没有东西吃，惧怕这个，惧怕那个，怕水雨下的太少，或者雨下的太多，风吹的太大等等，我们心中都在惧怕。我们如果有贪婪，我们如果有嫉妒，我们心中有惧怕的话，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的救主说句不好听的话，都是待价而沽，等到一个适当的价钱，我们会把我们的救主给卖掉的，等一个适当的情况。因为我们对神救主的计划呢，缺乏了认识，所以我们会贪，我们会嫉妒，我们会惧怕。在这个状况之中，我们就进到了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巡抚或者是总督的审讯。当众人来到他把耶稣带到这个罗马的官员面前，已经决定要判他死刑了，因为不是判死刑也不用带来的，他们自己处理就好了。在路加福音的23章比较详细有对他的指控，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说他是诱惑百姓的，就是蛊惑百姓，他还禁止百姓纳税给该撒，他鼓励百姓不要付税，逃税的逃，他鼓励百姓不要付税给政府。然后呢，这个就他自己称自己是基督，自己称是犹太人的王，那更厉害了。这个是路加福音很详细的列出那个人对众人对耶稣的指控。在社会层面呢，他在百姓中蛊惑；在经济层面呢，他叫百姓不要付税，政府没有财政的收入；在政治层面呢，他自己是王，要取代该撒王。在这三个指控当中呢，马太福音对比拉多来讲，他最在乎的就是第三个，你敢称你自己是王吗？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就问了这个问题。我们人呢是喜欢疑问问问题的，如果我们是一生中总是在那边寻找一个答案，我们总是执着必须要找到答案呢，我必须要找到这个耶稣是不是真正的神，圣经指的这些预言我都不在乎，我要耶稣今天就 跑到我面前，就从天而降，我就信了他，我找所有人生的答案。如果我们一生一直在执着的必须找到一个合你心意的答案的话，有人说了一句话，你就无法好好的活着，你一生都在找答案，你把今天失去了，你到了明天的时候你还在找昨天的答案。我们不是说不要找答案，可是你埋着头本要找答案的话，你把你今天的家庭，你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没有好好的过今天的日子。那同样的，当你已经得到了一些答案，可能不合你的意思，你得到了答案，你却不愿意接受。就像我说了，圣经已经这么多铁证证明旧约中的预言一一的实现。旧约不是说哦，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在就比如说公元元年的话，我就跑到800年前写本书说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就是捏造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因为我刚刚说过，人类历史中对圣经的批判呢，对它的年份呢是最严谨的，最严谨的，我们没有办法回去修改历史，没有这回事。既然这么多事情已经给了你答案，你却不愿意接受，那么你是真正真正的没有过好你的日子。寻找答案一路到底，没有办法过日子。即使你找到答案呢，你不愿意接受，你也没有办法得到日子，过自己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前后呢，事实上有三个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出卖耶稣的呢，叫做犹大呢，问耶稣说，出卖你的那个人会是我吗？是我吗？他要问这个答案，他自己知道他要卖耶稣，可是他还要从耶稣口中听到。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正如你说的，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出卖我的就是你。结果怎么样？他爸就把耶稣 交给了祭司长。在原文中呢，我们中文翻成卖耶稣，卖出卖的卖，原文中是交给，是交给。因为这个交给呢，不断的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发生，就是说他们要寻找答案。犹大问耶稣说，卖你的是不是我？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还是这个不合，这个答案不合我意，把你交给大祭司。结果大祭司呢，把耶稣就抓来了，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可是他们要再听一次。耶稣同样的一句话回答他们，你说的是，是你说的，你说的是。那意思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也不满意。结果呢，他们转过头来，答案得到了，不满意，又把耶稣再转交给了比拉多。那耶稣又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啊，比拉多也问耶稣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同样的回答，你说的是，是你说的哦。这答案，这回答就肯定的，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嘛。就也比拉多得到了这答案，也不满意，再把他什么，耶稣再交给了那些暴民，那些众人去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从这三个犹大还有大祭司长比拉多，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要寻找答案，他们是寻找符合自己心意的答案。你我是不是也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问问题是自问自答的，我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意思意思问你一下，不合我意，一直询问到一个哎合我意的，一直在那寻索。你真正真心要寻找答案，很多时候答案不是你想象的，绝对不是你想象的。你愿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接受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可能会像这三个人一样，把耶稣给卖了，或者把耶稣给交出去了，也不过如此。那耶稣在面对众人对他的指控中呢，这边告诉我们，马太用一个叫双重的负面，他仍不回答，他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在文学题材叫双重的负面，他不回答，一句话都不说，因为这些人的指控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可是当人家问到他的身份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子吗？他一定要回答。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也必须要回答，因为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是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面对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回答。可是对于其他人无需有的指控呢，他一句话都不说。在得到耶稣给他的答案之后呢，事实上比拉多呢心知肚明，可是呢他也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不要到时候人家说哦，我比拉多自己下的决定释放这个耶稣，他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呢他也很聪明，他要试着释放耶稣，给那些人呢有三次的机会。首先他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叫做巴拉巴，我在边故意跨湖、哦、叫耶稣。这个巴拉巴呢，他的名他有个另外名字叫做 Jesus。 我们以为我们讲到 Jesus 就耶稣、哦、我们认为这个名字很独特，只有用在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事实上不是。耶稣呢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就好像大卫啦、约翰啦、彼得啦，这些很流行的名字。如果你认得一些墨西哥人、哦、他们最喜欢叫孩子耶稣的、哦、可是他们不会叫他 Jesus， 他们叫他耶稣，耶稣嘛、哦、 耶稣，就是我们这边故意翻成耶稣，故意跟耶稣有所区分。所以这个巴拉巴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巴拉巴的意，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父亲的儿子，多此一举，父亲的儿子，多此一举，他叫父亲的儿子。这巴拉巴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好像是我们觉得很荒谬的名字，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不然是谁的，对不对？可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Jesus， Jesus， 耶稣，或者耶稣。可是在这里名字上很有巧，很巧妙啊。那个比拉多说，你们要我放这个耶稣巴拉巴是他父亲的儿子这一位呢，还是你们要我放耶稣这位是弥赛亚的呢？都是耶稣，这个叫耶稣巴拉巴，这耶稣The Christ， 基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他把选择权丢给了这个百姓，很荒谬的事情。因为他是审判官，有罪就无罪，没有罪就没有罪，他就把他丢给。可是他在这里呢，因为他做过犹太人的那个统治犹太人的这个官长呢，他了解犹太人的心态，所以他在选这个巴拉巴的时候，选一个叫耶稣巴拉巴。并且呢，我们中文翻成出名的，哇，非常有名的巴拉巴，出名的，事实上呢，应该是声名狼藉的。因为在马可福音说他是作乱的人，他曾经杀过人，是个强盗，是个叛乱分子，很出名。我们读到出名的以为他是明星，是个慈善家，很出名的，事实上他是个杀人犯。你们要释放这个杀人犯耶稣巴拉巴呢，还是你们要释放这个自称为神的儿子、犹太人王的耶稣弥赛亚呢？你们二选一。他希望用这个名称唤醒他们的良知，他也试着，可惜行不通。在整本另外的福音书中呢，有描述，他就把耶稣交给希律王打一顿，在希律王又说啊，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他又跟那些老百姓说，我把他打过了，打过他，严刑拷问，问不出个结果呢，他应该是没有罪的。他想说，我把他打了，我们人看到被虐待，同情心就说啊，那就罢了。我们当初可能是一时的嫉妒、愤怒，可是看到这个无辜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都有慈悲之心，就说哎呀，算了算了，忘了吧。他们仍然咬着不放。到了最后呢，他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我是无辜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你们杀的，不是我杀的。即使在这三次的试图释放的状况中，这些人仍然不悔改。最后呢，他们就拿出了杀手锏，叫舆论的可怕。我们今天二十世纪说舆论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的舆论的可怕哦，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们就拿出杀手锏，说你呢，敢放他看看？你放他呢，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你不是该杀的朋友，你是背叛该杀。你放放看，哇！这个比拉多心中惧怕，人言还是可畏的哦。一个无辜的人，韭菜一大堆，杀几个我也不是没杀过，宁可为了保持我的政权，杀几个算什么？他在人言可畏之下呢，屈服了。就甚至他的太太已经跟他说了，这个艺人的事情你不要管了，不要多管闲事，不要多管闲事。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把他钉了十字架，钉了十字架。然后呢，比拉多说了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讲呢 What's go around comes around， 英文 就是有时候现世报很快啊，因为犹大把钱丢给大祭司，大祭司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出卖的，你自己去承担吧，后果你自己承担。结果呢，比拉多就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杀他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自己去承担。所以比拉多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他们对犹大的回答，你们承担后果，你们承担，跟我比拉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今天就是在这一个耶稣这位世人的救主，为你跟为我的罪来到世上，他是最伟大的审判官，他要来审判世人的，结果呢，他被世人来审判，他被自己的百姓审判，他被外邦人审判。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扮演了很奇怪的角色。比拉多呢，是很遗憾的，因为比拉多是个做个做官的，他是有聪明才智、有逻辑思想的，是个可以说是个社会的 elite， 是个很优秀的人。可是比拉多呢，他对世界的权力所捆绑的，他捆绑，因为当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这是你说的呢，还是别人告诉你的？耶稣说，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从天上来的。耶稣说，我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呢，我的百姓一定会起来为我征战，可是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不是你所贪爱的这个世界。那比拉多就说，那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就是为做犹太人的王来到这个世界，我要为真理来做见证，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呢，都听得懂我的话，属于真理的人都听得懂耶稣的话。比拉多问了一个世人都在问的问题，甚至今天都在问的问题，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站在他面前，他问什么是真理？比拉多是悲剧中的悲剧，真理站在他面前，与他面对面，他还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结果呢，他就把真理杀了。他一生在人类历史中就要背下这个所谓的黑锅，真理。所以呢，主神来帮助你跟我，不论我们听过福音听过了多少次，有些人可能第一次听到，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因为这一位创造你跟我、创造这个世界、星河、所有的天空的鸟、地上的野兽、所有的东西的这位神，他爱你跟爱我。可是我们拒绝，因为他的爱不是你我所想象的。然后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你我的样式，用他的血来赎你我的罪，流血成为你我应该被神咒诅的，结果所有神的咒诅都降在耶稣的身上。他要让所有相信他的人能够在真理中活，能够有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真理。简单明白，可是不合大多数人的意思。因此历世历代多少人要拒绝，甚至跟了耶稣三年的犹大呢，他心目中的弥赛亚是 拿着大刀大枪来推翻罗马政权的，用暴力来止暴力的。可是他忘了，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用暴力止暴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常常也想说，用暴力止暴最简单，用爱来停止暴力的是最困难的。神要你我选择那个困难的路，所谓的走恶意的路，简单的路闭着眼睛大家都会走。神要你我走困难的路，我们要站得直。几年来的时候，我说我们那个我们 家的花哈，年我开玩笑说，我们现在世代是躺平的世代，连花都躺平了哈。你我不是，我们要为真理站起来。躺平大家都很容易啊，可是我们要为真理站起来。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愿你的话语被解开，就打入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明白，让我们看到自己 的罪，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是否有贪婪，是否有嫉妒，是否心中时常充满了恐惧。如果有，就求神你的爱再一次的充满我们，因为爱能够遮掩很多的过错。求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那不好走的路，让我们走那个窄路，进入那个窄门，因为引到永生的就是这样子的道路，这样子的门。求助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听到福音，听到神的话多少次的人，在神眼中次数不是这么重要，而是我们愿意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你的话，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会来得罪你这位伟大的神。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三一颂。